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，薛居正等。高祖圣文章五明德孝皇帝，姓石，名敬瑭，是太原人。本是魏国大夫石阙，汉朝丞相石奋的后代。汉朝衰微后，关中三府地区战乱，子孙流散到西部边邑，因此有居住在甘州的。四代祖石景在唐元和年间与沙陀军都督朱耶氏从灵武归附朝廷，唐宪宗嘉奖他，隶属为河东阴山府皮校，因边疆战功累积官至朔州刺史。天福二年追尊为孝安皇帝，庙号敬祖，陵墓称义陵。祖母秦氏追谥为孝安元皇后。三代祖时琛早逝，追赠左散骑常侍，追尊为孝简皇帝，庙号肃祖，陵墓称惠陵。祖母安氏追谥孝简恭皇后。皇祖时义任镇武防御使，追赠尚书右仆射，追尊孝平皇帝，庙号睿祖，陵墓称康陵。祖母米氏追谥孝平献皇后。皇父石绍雍藩名聂烈基，擅长骑马射箭，有经世远大谋略，在后唐武皇和庄宗麾下效力，多次立下战功，与周德威不相上下，历任平州、明州刺史，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太傅，追尊为孝元皇帝，庙号献祖，陵墓称昌陵。皇母何氏追谥孝元义皇后。皇帝是孝元皇帝的第二个儿子，在唐景福元年2月28日出生于太原汾阳里，当时有白气充满庭院，人们觉得很奇异。长大后性格沉静淡泊，少言寡笑，研读兵法，看重李牧、周亚夫的作为。唐明宗任代州刺史时，常常深切器重他，于是把爱女嫁给他。唐庄宗听说他擅长射箭，提拔他在身边任职，明宗请求让他隶属大军，庄宗同意了。后来明宗跟随庄宗出征，命令皇帝统领清军骑兵，号称三讨军，视为心腹倚重。天佑十二年，庄宗全部占有河北地区，在邺城开设府署，梁派上将刘询率兵五万在深县扎营。十三年二月，刘询带兵突然到达清平，逼近城下。庄宗从甘陵赶来，军队还没有列阵，多被刘询偷袭。皇帝带领十多名骑兵横举长矛深入敌阵，东西奔驰冲杀，没有敢抵挡的，最终保全队伍返回。庄宗认为他勇壮，拍着他的背说，将门出将，这话不假，于是赐予器物绢帛，还亲自为他喂酥酪，当时认为是特殊的恩宠，由此知名。第二年，刘询的军队在深县西北列阵，明宗跟随庄宗激烈交战。很久之后，尘土弥漫四合，皇帝和明宗都陷入敌阵，皇帝挺身挥剑，反复旋转搏斗，行军数十里，在固原城东面追击刘询。这一天刘询的军队死伤过半。十五年，唐军攻克杨刘镇，梁将贺圭在吴石山设伏，明宗被贺圭追击，皇帝在后掩护，击破梁军五百多骑兵，勒马从容而回。十二月，庄宗与梁军在胡柳碑大战，号称十万之众。总管周德威率领左军混杂着燕人，前锋不利，周德威战死。庄宗率领步兵五千，固守高陵，以躲避敌人的锐气。明宗独自保全右翼，埋伏在土山之下，回头对皇帝说，梁人先得利，旌旗很整齐，有什么计策可以挫败他们？皇帝说，腊月之后如此寒冷，伸手就冻掉手指，他们大多是步兵，容易前进难以后退，不如喝水吃干粮，慢慢困住他们。况且骑兵和步兵其形势不同，一击就可击破，希望必胜。明宗说，这正是我的心意。恰逢天黑，梁军在平野列阵，五六万人组成一个方阵，挥动游骑来逼近唐军。皇帝说，敌将逃跑了。于是请求明宗命令士兵整理盔甲，宽缓地包围敌人，命令左射军三百人放箭奔驰旋转，逐渐约束其阵势，用数千骑兵合围。到夜里，旌旗都倒了，一脚先溃散，三面相继跟进，他们的牙杆互相撞击，像火爆的声音，横尸堆积的铠甲不可胜计。从此梁人势力削弱，庄宗进军驻扎在德胜渡。十八年十月，又跟随明宗在德胜渡与梁人交战，击败其将领戴思远，杀死二万多人。十九年在葫芦套交战，唐军稍稍后退，皇帝看到敌军精锐， 拔剑开辟道路，用肩膀保护明宗撤退，敌人望见没有敢袭击的。20年10月，跟随明宗观察良人的杨村寨部下都没有披甲，不久敌人出其不意，带兵袭击明宗，刀刃快碰到后背，皇帝拿着战戟前进，一击就把几个凶悍的头领打下马，明宗于是解除了危难。这一年庄宗在邺城即位，改元同光，派明宗渡过黄河，孤军深入夺取运州。运州人起初没有察觉，皇帝率50骑兵跟随明宗渡过吉水，突袭东门而入。运州兵来抵抗，皇帝被刀所伤，保护明宗在通衢大道上罗列兵士，岿然不动。等到后续骑兵赶到，于是攻占中城据守。不久平定汴水，灭亡梁朝，促成庄宗一统天下，惠及明宗的大功。皇帝和唐末帝功劳最大，庄宗朝官职不显赫，是因为皇帝不喜欢夸耀的缘由，只有明宗心里知道。同光4年2月，赵在礼占据邺城作乱，朝廷派袁行清招降没有成功，众人议论纷纷，认为非明宗不可，庄宗于是任命明宗为统帅。当时皇帝随行到了魏州，各军发生变乱，拦住马请求明宗在河北称帝。明宗受霍彦威劝说，将要自己去向天子申诉，于是假装答应。各军也担心事情不成，逃跑的人很多，明宗保全的只有常山一军罢了。向西驻扎在魏县，皇帝秘密对明宗说，犹豫是兵家大忌，如果一定要申诉，应该决断行动。我愿意率领300骑兵先赶赴汴水探虎口冒险，如果实现志愿，请大军迅速前进。沂门是天下的要害，占据它可以自我洗血，哪有上将和三军一起变乱日后能平安收场的？危险就在眼前，不宜安闲。明宗到达象州，于是分出300骁骑交给他，派皇帝从黎阳渡河，从汴州西门进入，因而占据其城。等到明宗进入汴州，庄宗亲自统帅军队也到了城西北5里，登高叹息说，我完了。从此庄宗的随从军队大溃散，来归附明宗。明宗随即派皇帝率兵为前锋，赶赴泗水关。不久庄宗遭遇内乱而驾崩。这个月明宗进入洛阳，嘉奖皇帝的功劳，从总管府督校署任陕府兵马留后。明宗即位，改元天成，5月加封皇帝光禄大夫，检校司徒，充任陕州保义军节度使，不到一年而军政民政大为治理。2年2月，加封检校太傅兼六军诸位副使，晋封开国伯，增加10亿400户。这个月皇帝赴京，因为担任六军诸位副使的原因。8月增加10亿800户，实封100户，表彰治理的成效。10月明宗前往汴州，任命皇帝为御营使。车驾停驻金水，飞报汴州节度使朱守英叛乱。明宗命令皇帝统帅清军昼夜兼程，两夜到达郡城，一战攻克。随即任命皇帝为宣武军节度使，侍卫清军马步军都指挥使，兼六军诸位副使，晋封开国公，加10亿500户，赐予耀中匡定保洁功臣。4月车驾返回洛阳，下诏加封检校太傅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新唐尹、邺都留守、天雄军节度使。5月丁未，加封驸马都尉。长兴元年2月，明宗南郊祭天完毕，加封检校太尉，增加10亿500户，不久下诏回任所。当时邺都富庶繁华为天下第一，但当地风俗强悍粗犷，百姓多争讼，皇帝下令把投诉信投到府门，一一阅览。过了一年，案卷堆积，积压的案件很多，当时舆论因此贬低他。9月东川董章叛乱，朝廷任命皇帝为东川行营都招讨使，兼之东川行府事。10月从魏博出发，统帅军队西征。2年春，因为川路艰险，粮运不济，下诏班师。4月又兼六军诸位副使。6月改任河阳节度使，仍然掌握兵权。这时秦王李从容上奏，见北面频频奏报，契丹族移动帐目靠近边塞，土浑突厥已侵扰边境，戍兵虽多没有统帅，应早任命一大将以安定云州、朔州。明宗说，你们商量。李从容与各位大臣上奏说，将校之中只有石敬瑭、康义成2人可行。皇帝一向不愿做禁军副帅，就上奏说， 我愿北行。明宗说，你为我出行，事情没有不成功的。等到受诏，不解除六军副使职务，皇帝又拖延推辞躲避。11月已有，明宗又对侍臣说，云州奏报，契丹从幽州移动帐幕，说是来放牧，整个冬天不退，其祸患深重。枢密使范延光上奏说，已议定石敬瑭与康义成北行，但决定全在陛下。皇帝上奏说，我虽然不才，怎敢躲避事，只是进退为命。明宗说，你为我出行，很合众人意见。于是就此决定，丁亥，加监侍中、太原尹、北京留守、河东节度使、兼大同、镇武、张国、威塞等军藩汉马步军总管，改赐节中匡运宁国功臣。第二天在中兴殿宴饮，皇帝捧杯祝寿。于是上奏说，我虽然微小胆怯，唯有边事赶不尽忠效力，但我远离朝廷，无法实时申报补报。皇帝于是再次拜辞，明宗流泪沾湿衣襟，左右奇怪他过于悲伤，果然与皇帝再次诀别，不再相见。12月，明宗驾崩，皇帝听说后长哭如丧父母。英顺元年正月，闵帝即位，加封中书令以及增加食邑。皇帝性情简约节俭，未曾因声色滋味就自己宴乐，每次公事退下，必定召幕客谈论民间利害及行政得失，明察而难以冒犯，事情多亲自决断。有佃户与军士诉讼，说在门前晒粟被马吃了，而军士恳切诉冤，无法自明。皇帝对审案官吏说，两方诉讼未分，如何判决？可杀马剖肠看其中之诉，有则军士死，无则妇人死。于是杀马，马肠中无粟，因而杀了那妇人。境内肃然，没有人敢以欺骗之事说话。3月，一阵长山，所经历的方阵以孝治为吉物，见民间有父母在世而兄弟分家的，必定依法惩处。勤于立事，宫廷没有积压的案件。长山属县叫九门，有人卖地与义居兄，议价不定，于是卖给别人。别人需要其兄立契约，其兄坚决抑制，因而诉讼到县令。县令认为弟兄都不义，送到府。皇帝建议说，人不义，由于地方官新到岗，教化未能普及，我很惭愧。若以治理言之，兄徒立良田，地求好价，顺从就是对的，阻挠就是错的。其兄太不义了，应重打。买田的人以高价取之，上下佩服他的明察。等到祁阳兵乱，推举陆王为天子，闵帝紧急下诏皇帝赴京，想以社稷相托。闵帝从洛阳出奔到魏州，在路上相遇，于是与闵帝一同回到魏州。当时闵帝左右将要不利于皇帝，皇帝察觉，于是擒获其随从骑兵100多人。闵帝知道事情不成，与皇帝长哭而别。皇帝派刺史王弘志安置闵帝在公社而去，不久被陆王杀害。皇帝后来长期因此愧疚。清太元年5月，又受太原节度使、北京留守，充任大同、镇武、张国、威塞等军藩汉马步总管。2年夏，皇帝在新州屯军，朝廷派使者送下衣，传召安抚。之后军人多次高呼万岁，皇帝害怕，斩杀血马，将李辉以下30多人示众，才停止。3年5月，调任运州节度使，晋封赵国公，并改赐福天启运中正功臣的称号。不久下诏催促皇帝赴任。皇帝心中生疑，于是召集僚属商议说，我当初在太原接受任命时，皇上当面宣布将北门交给你，一生不会商议调动。现在突然下达这个命令，莫不是因去年新州乱兵逼迫之事，对我过分猜疑。又今年前春节，公主入朝觐见，临别时皇上对公主说，你归心如此急切，要与十郎一起谋反吗？这种怀疑我的迹象已经很明白了。如今天子重用后族，委任奸邪之臣，沉溺酒色，昏惑迷乱，政务停滞，刑罚和赏赐失当，不灭亡还等什么？我自从英顺年间少主出奔之日起，看到人心离散，无力扶危持颠，心中愤愤不平已经3年了。如今我没有一心，朝廷自己开启祸端，我不能安然死在道路上。何况太原险要坚固，积蓄粮食很多，如果暂且宽容我，我就尊奉朝廷。如果一定要出兵讨伐，我就向外告知林芳， 北面结交强敌，新王的命运明明白白在于上天。现在想上表称病，以观察朝廷的意图，各位认为如何？玉堂闲话记载，晋高祖在滨州时曾从容对宾客僚属说，近来白天睡觉，忽然梦见像往年身在洛京时和天子一起并马在路上，经过旧宅，天子请我进入宅地，我推让了好几次，不得已就催马进入，到厅堂下马，从东街上去，面向西坐下，天子已经驱车离去了。梦就是这样。群僚没有人敢回答。这年冬天果然有改朝换代之事，大概是晋高祖怀有不轨之心很久了，所以借梦来迷惑众人。长书记桑维汉、都押牙刘知远赞成密谋，于是抗拒末帝的命令。朝廷因皇帝不服从诏令，降旨削夺官爵，便下诏命晋州刺史、北面副招讨使张敬达领兵将皇帝围困在晋阳。皇帝随即命桑维汉到各道求援，契丹派人回信答应，约定中秋时节前来赴议。辽史《太宗纪》记载，七月丙申日，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被他的君主讨伐，派赵寅求救。当时赵德军也派使者到来，河东又派桑维汉来告急，于是答应出兵。八月庚午日，亲自率军救援石敬瑭。六月，北面招收指挥使安重荣率部取数千人入城。七月，戴州屯将安元信率一支军队与西北面先锋指挥使安审信带领500骑兵一同到达。八月，怀州张胜军使张万迪等各自率领1000多骑兵来投降。这个月，城外敌军攻打我方非常猛烈，皇帝亲自抵挡箭时，人心虽然稳固，但粮仓储备逐渐困难。九月辛丑日，契丹君主率军从雁门向南进发，旌旗骑兵连绵不绝50多里。辽史记载，九月丁酉日进入雁门，戊戌日驻扎新州，己亥日驻扎太原。先派人报告皇帝说，我想今天就攻破敌军，可以吗？皇帝派人飞马告知，皇帝前来赴难，应当以成功为上，敌军势大力厚，可等明天稳妥商议再战也不晚。使者还未到达，契丹已经与南军骑兵将领高行周、福彦清等人交战。当时张敬达、杨光远在西山下列阵，士兵还没来得及列好队伍，行周、彦清就被伏兵截断，舍弃军队后退，敬达等步兵大败，死者上万人。当夜，皇帝出北门拜见契丹君主，契丹君主握着皇帝的手说，遗憾见面太晚，于是谈论父子情谊。辽史记载，晋唐率官属来见皇帝，握着他的手安抚慰劳。契丹国志说，晋唐见契丹皇帝，问道，皇帝远道而来，兵马疲倦，却立即与后唐大军交战而获胜，为什么？皇帝说，起初我以为后唐必定切断雁门各路，在险要处设伏，不可前进，派人侦查发现都没有，于是长驱直入，我军士气正锐，乘此机会攻击，因此取胜。晋唐叹服。第二天，皇帝与契丹包围晋达的营寨，南军不再出战。皇帝与契丹本来没有结好，自从末帝逼迫之后，派心腹何福以刀错为信物，一句话就亲自赴难，迅疾如闪电，真是天意啊。即有日，后唐末帝率清军步兵骑兵30000人出兵驻扎河桥。辛亥日，末帝下诏命枢密使赵延寿分兵20000担任北面招讨使，又下诏命魏博节度使范延光统领本军20000人驻守辽州。十月，幽州节度使赵德军率所部10000多人从上党乌尔谷与延寿军会合驻扎团白谷，距晋达营寨100里，整整一个月竟然不能相通。辽史记载，起初包围晋安，分派精兵守住要害，以断绝援兵之路，赵延寿等都逗留不前。十一月，契丹君主在营中会见皇帝，说，我3000里赴议，事情必须成功，看你相貌恢宏开阔，见识度量深远，真是君主之才，天命有所归属，时机不可失去，想顺从藩汉众人的建议，册立你为天子。皇帝修饰推让了很久，不久各军相继劝请，于是命人在晋阳城南筑坛，册立皇帝为大晋皇帝，契丹君主脱下衣冠授予他。辽史《太宗纪》记载，11年冬10月甲子日， 封晋唐为晋王。11月丁酉日，册立晋唐为大晋皇帝。天显九年，岁次丙申，11月丙戌朔，12日丁酉，大契丹皇帝这样说：啊，元气开创，树立君主，天命无常，人民辅佐有德者，所以商政衰败而周道兴盛，秦德混乱而汉图昌明，人事天心，古今没有不同。你晋王神中睿智，天助英雄，应验梦日而积聚祥瑞，顺应成河而开启大运，侍奉数位帝王，历经各种艰难，武略文经乃是天赋，终归孝节本自生之。我以渺小之身拥有北方领土，到明宗在位时，与我的先哲王保持名约，期望子孙顺承，患难相济，丹书未免，白日难期，我继承大业不敢失坠。你是近亲，实系本知，所以我看你如子，你待我如父。我昨日因为毒府里从科，本非公族，窃据宝位，弃义忘恩，逆天暴物，诛杀骨肉，离间忠良，听信矫诏谄谀，威虐黎民贤士，华夏夷狄震恐，内外分崩离析，知道你是无辜的，被他陷害，竟敢征调重军进逼坚城，虽然吞并的志向很坚定，但幽冥之情有何复兴？消息传到我这，深深激愤震惊，于是命我兴师为你除患，亲率万军远歼群凶，只为赶赴急难，不辞艰险。果然见到神奇祝顺亲事协同谋划，旗帜一挥而弃甲平山，战鼓三敲而僵尸遍野，虽然因此实现了我的本志，快慰了众人之心，但将准备卸甲于金河，班师于玉塞。况且如今中原无主，四海未宁，茫茫众生如同陷入涂炭，何况万机不可暂时废弃，大宝不可长久空虚，拯救溺水焚烧正当此日。你有庇护人民的德性，充满上下，你有平定祸难的功勋，光照四方，你有无私的行为，通达神明，你有不言之性，彰显于万民。我赞美你的德性，嘉许你的大功，上天的隶属在你身上，因此命令你应当登上皇位，同时因为你在滨州首先竖起一旗，应该以国号为敬，我永远与你为父子之邦，保守山河之事，弥补百王之缺失的礼制，举行这盛典，成就千年之大义，实现我的初心。你要永远保佑万民，勉励持守义德，谨慎你的地位，信守忠正，这是吴江的美事，你要警戒啊。李泌皇帝在鼓吹仪仗簇拥下返回，当初后梁开国那年，就是钱塘天佑四年，潞州行营使李嗣安上奏，湖关县树壤乡乡人砍树，树倒后自然分成两片，内有六个字向左手写的，说天十四载旦净，梁太祖下令藏在武库中，但没人明白其含义。到皇帝即位，有见识的人说，天字取四字中间两画加在旁边就是丙字，四字去掉中间两画，加上十字就是申字。皇帝即位那年正是丙申年。又易经说，晋者晋也，国号大晋，都相互契合。又皇帝即位前一年，岁在乙未，夜夕有座军营叫李固，清其二水在旁边汇合，营有桥，桥下有只大鼠和蛇搏斗，斗到下午申时，蛇斗败而死，围观的行人有数百，有见识的人记下了这件事。后来唐末帝果然在申时灭亡。又末帝是真定常山人，有仙人旧宅，旁边有座古佛寺，寺中有石像，忽然摇动不止，人们都觉得奇异。到晋阳被重重包围时，皇帝派心腹何福亲骑向北方藩邦求援，藩主亲自率各部赶赴救援，不用增帛，不用诸金，如同回声响应。他对何福说，我已经从梦中得到征兆，都是上帝命令我，不是我自己的意思。契丹国志引记忆录说，契丹主耶律德光曾白天睡觉，梦见一位神人花冠美貌，随从车驾非常盛大，忽然从天而降，穿白衣配金带，手持金瓜锤，有十二个艺人跟随其后，其中一只黑兔进入德光怀中而消失。神人对德光说，十郎派人叫你，你必须去。醒来后告诉母亲，母亲没在意，不以为意。 后来再次做梦，又是前次的神人，衣冠仪表容貌俨然如故，说十郎已经派人来叫你。醒来后惊慌，又告诉母亲，母亲说可以占卜，于是召来巫者占卜，说太祖从西楼来，说中原将立天王，要你帮助，你必须去。不到十天，后唐石敬瑭在河东反叛，被后唐张敬达击败，急忙派赵寅带着表文和重礼，答应割让燕云地区，请求出兵援助。契丹主说，我不是为十郎出兵，而是奉天地的命令。当时援兵未到，伪将张敬达引军逼近城下，设置营栅，营栅将要建成，忽然有大风暴雨，营栅无法立起。后来修筑长城，城筑好后又被雨水冲坏，城墙始终不能合拢。晋阳有北宫，宫城之上有座祠庙，叫毗沙门天王，皇帝曾焚香祷告。过了几天，城西北角正受敌之处，军后报告说，夜里有一人一丈多高，披甲直毛，在城上行走，很久才消失。皇帝心中感到奇异。又崖城有僧方叫重福，方的廊下西北角有泥神，神像头部忽然有一天生烟，烟雾腾起，如同曲突之状。方中僧人跑去，以为是人为火蔓延，等俯身查看，什么都没有。事情不久传到皇帝那里，皇帝召来年高的僧人询问，僧人说，贫道见到中宗将得天下时，曾有过这种烟，看着喷涌之势，比那时还厉害，征兆可知了。从此太阳旁边常常有五色云气，像莲叶的形状。皇帝召来占卜者查看，问道，这应验在谁身上？占卜者说，出现在此处就是祥瑞，还能应验何人？又皇帝每天清晨常派人慰劳安抚守城的人，习以为常。忽然一天傍晚天黑时，城上有号令之声，声音连续三次不绝。皇帝派人询问，姜丽说是从上面传来的，都知道是神助。当时城中又有几家水井泉水突然溢出不止，等到藩军大举到来，合力攻破敌军，末地的军队如同摧枯拉朽。这是天运使然，不是人力所为。当天皇帝对契丹主说，愿意将雁门以北及幽州之地作为礼物，并约定每年进贡绢帛30万匹，契丹主答应了。